不取于相呢，就是禅；如如不动啊，就是定。这个话讲得很深呐、啊，很有道理啊。我们看，自古以来，啊，现在社会呀、啊，那就更不必说了。如果没有禅定，出去教化众生呢、啊，哎，没多久，被众生都跑了。很多啊，啊，什么原因呢？敌不过五欲六尘的诱惑，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个力量太大了。所以世尊教须菩提尊者，实在讲就是教我们大众啊。须菩提尊者，我们相信他有定功，他有智慧啊，那已经是菩萨再来的了，是教我们凡夫啊。菩萨尚且如是，何况我们啊。所以什么时候你可以出去弘法利生呢？那佛的标准就是这个，你真正能够做到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你才有资格啊出去教化一方啊。啊，没有这个功夫，你要说是你不被境界转，你不会堕落，难了，太难太难了。我们生在末法，末法真的这个标准呢降低了，降得很低了啊。我早年跟李老师啊，跟他老人家学经教啊，啊，他教导我的40岁之前不可以接受啊外面邀请去讲经说法，不可以。40之后啊，这个标准就放宽很多了。佛的那个标准高啊，你真的得禅定啊，不受外面境界诱惑啊，佛才准许啊。那我们的标准就很低啊，限定在40岁啊。我遵守，我听老师的教诲，老师能够对我关怀照顾，没有别的原因，听话了啊。所以他老人家一生讲经说法，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无量寿经汇集本呢，他传给我了，嘱咐我将这个本子弘扬广大。这个事情我们同学很多，他们有交给别人啊。我在这么多年总共讲过11遍啊，印送的这个本子，老师的每一注的本子啊，超过100000册以上啊。 啊，我以这个行动报答老师，知遇之恩呐、啊！这部经肯定戒引世尊末法九千年的众生。我认识，我了解，啊，这么多年来，从这个语言上面呢，能够得知，啊，在海外，在中国，凡是接触的，生欢喜心，这就说明这个本子的语言比什么都殊胜，啊，比一切经都殊胜，啊，我自己有非常明显的感触，啊，我一生讲经也讲了，啊，大概大大小小的总有好几十部啊经论呐。任何一部经论那个法缘呢比不上无量寿经，就是说明讲无量寿经呢那个缘特别深，听众特别多，特别欢喜啊，讲其他经都比不上，这是感应啊。从这个地方呢我就明白了，这个经肯定啊是这个末法九千年一切众生修学修行正果，往生就是正果啊，主要的依靠啊。下劳汇集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下劳绝对不是普通人再来的 啊！我在美国迈阿密啊，遇到那些特异功能的人啊，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呢、啊，外国人讲有神通啊啊，遇到这些人呢、啊。在迈阿密好像遇到三个都是美国人啊，他们看到啊，这我们第一次印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这个本子送到迈阿密去了，前面有夏莲居居士的一张照片印在这个书上，这一些特异功能的人看了这个照片，告诉曾宪伟居士，这个人是再来人，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说得很好，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完全正确啊。啊，没有人给他介绍过，他说出来，而且说出来这个人身体透明的啊，从照片上看出来很不可思议啊，未亲见其人啊，身体透明是怎么回事情呢？证明他心里面没烦恼，没有染污啊。如果有烦恼有染污，身体不透明啊，有特异功能看到我们身体都黢黑的 啊！黄念祖老居士清楚 知道啊，但是他一生那口风很紧，绝不透露啊，我心里有数啊，他不是阿弥陀佛再来，肯定也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啊。为什么？要不然无量寿经汇集本不能够汇集到这样的完美啊。汇集前面有四种了啊，王龙书有汇集本，宋朝时候的啊，魏默生有汇集本啊，咸丰年间的啊，还有一个本子戒教本，是乾隆时间的这个彭居士的作品彭绍祯啊，前面的两种汇集都有瑕疵啊。王龙书站着往生的，了不起啊！啊，王龙书这个本事影响很大，莲池大师注《弥陀经》啊，他那个注解本叫《弥陀经疏钞》啊。苏朝里面引用无量寿经差不多一半都是用这个王龙书这个本子的文句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本子在佛教里面的地位也，这个本子收在龙藏里面佛菩萨了，为了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呢，啊，特别应化来做这一桩事情我们要知道感恩啊，要知道顶戴奉行啊。啊，夏老非常谦虚，啊，也非常善巧，希望用这个本子引导大家对于无量寿经生起兴趣，生起敬仰，啊，能够引导他去读大藏经里面的原译本。原译本有五种啊，啊，现在我们讲这五种啊，原译本，三种汇集本，一种戒教本，九个不同的版本，我们统统印在一册上，诸位自己可以看，可以比较啊，无量寿经九个本子都在你面前了。都供养你了，你可以把九个本子通通看一遍，然后你选择一种受持啊，读诵受持啊。啊，我不是迷信呐， 我得到他这个本子之后啊，看到非常欢喜，所以把这九个本子我都找到了啊，我都看过了啊，我发心受持这个会议本啊，这个会议本真的是集五种云仪本之大成。我欢喜赞叹了，五体投地啊！我讲十一遍了，最后这一遍未讲圆满啊，也在这个新加坡讲的啊，所以我是准备《华严经》讲圆满之后啊，我发心把《法华》讲一遍，《楞严》讲一遍。然后净土五经一论呢再讲一遍啊，我的事情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啊。华严初分我细说啊，这是属于初分呢，后面还有一品毗卢遮那品啊，这第六品的第七品往后我就不是这个细说了啊，略说了点到为止了啊。初品是最难的啊，如果不知道这个里面表法的秘义啊，表法的深趣，这个十二卷经文你很难看得下去啊！啊，你看不出味道出来啊！啊，这细说你就明了了，知道字字句句含无量意啊。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得人生遇佛法啊，最珍贵的是得到解脱。如果你还要跟这个世间人争名逐利，还要贪图五欲六尘享受，你就完了啊！你这次得人生不可贵呀，你遇到佛法没成就啊！啊，什么叫大师因缘？自己总得要清楚，总得要明白啊！特别是在大灾难的前夕，我们发菩提心，发大乘心啊，救自己帮助别人啊，救自己绝对不是说幸免这个灾难啊，那不是救自己啊，救自己啊是在这个灾难之前我自己修学有了把握了啊，灾难来了我不害怕啊，我有地方去啊，真正做到不为五欲六尘诱惑，自己心里头有主宰啊，不会动摇，这不能生极乐世界就能生四禅天呢、啊、生到色界去了啊！如果名利情欲还 没有能放下啊，所以没有放下，很淡薄了，这一点很重要。在静缘当中虽然还会动摇啊，但是动摇的幅度很轻，能生欲界天啊。啊，享人天福报啊。啊，所以一定要晓得来生到哪里去，来生的状况怎么样，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在经上讲嘛，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啊，自己要平心，要反省啊。啊，这一生当中没有做一桩对不起人的事情，没有起一个念头害别人，这个重要啊。啊，这个就是我们升天的本钱呐。啊，这个就是色界欲界天的条件啊，居住这个条件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那么再看看三途恶鬼道，惊叹啊，地狱道愚痴啊，啊，这个地狱道是嗔恚呀，畜生道是愚痴啊，贪嗔痴感三恶道啊。啊，我们贪嗔痴这个念头，纵然是没有断，是决定能够扶住，不起作用，不起现行。啊，顺境善缘里面没有贪爱，啊，逆境恶缘里头没有嗔恚呀。对人、对事、对物，清清楚楚，不迷惑，不愚痴啊，没有三恶道的缘。换一句话说，肯定不得三恶道。啊，人道的因具足啊，顿轮精分啊，无戒十善啊，孝亲尊师啊，念念利益社会，利益众生，人道的条件具足啊。啊，灾难来了怕什么，欢欢喜喜啊，纵然舍身，我很清楚换个身就是了啊，换一个身体啊，换个身体准比这个身体好。为什么呢？因好啊，果当然好啊。啊，可是我劝同学们要力争上游， 啊，不要希望啊享人间富贵去享天福啊，一定要取极乐世界。啊，我们能够有欲界天贴这个色界天的善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凡圣同居土是决定得生的。啊，那么这里的障碍啊，就是我常讲的我们不能往生的障碍，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要把这个障碍断掉啊！啊，这些东西啊，是我求生净土的障碍啊，一丝毫都带不得了。啊，修净土的人，二六十中，常常保住自己的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啊，要平息外缘，没有必要啊再攀缘了啊。那么个讲经的法师外缘比一般人多啊，要尽量减少。减少的方法自己要懂得啊，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啊，不看杂志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的娱乐放下了那么所接触的都是学佛的同学们啊，学佛的同学有真学佛有假学佛的，这个不能不清楚啊。从前李老师常讲啊，假学佛的是什么呢啊，是到佛门里面来消遣的，不是真学啊。算是不错，他没有到娱乐场中去消遣，他到寺庙佛堂里面来消遣啊，好像是高尚一点，他不是真心在学，对于世缘放不下了，世味很浓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他来了我们不能拒绝啊，我们要以善巧方便帮助他回头啊，回不了头来这没有缘嘛，就算了啊。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魔啊，这个魔的力量很大啊。这个魔是什么呢？电脑。很多年轻的法师都是学电脑，要知道那是个魔啊。你在电脑里头什么样的讯息都有，负面的总占90%以上啊。如果你被这些佛迷了啊，被这个魔迷了，落入魔掌了，你很不容易跳出来啊。还有一个大魔是什么东西呢？行动电话 如果你身上有这两样东西，两大魔王在你的身边，你想逃得出魔掌，那不是简单事情。啊，行动电话方便，走到哪里都有人找你啊。你的心怎么能定得下来？你怎么能得清净？啊，我住在香港，住在新加坡，我住的地方装了一个电话了。平常呢，我把电话线拔掉，所以有很多人打电话打不进来，电话线拔掉了。啊，我有要紧的事情找人，我就把电话线插上。神似啊，啊，那个魔要远离好啊，不要亲近啊，啊，常常跟魔在一起，你想想看，你有多大的定功，你有多大的智慧，你降服不了他，肯定被他降服。啊，好心出家学佛，到最后学成了魔子魔孙。啊，你要记住，你那个行动电话是魔。啊，你那个电脑是魔。啊，现在出家人最可怕的就是这两大魔王。很少人能警觉到。啊，你要用这种工具帮助你学佛，好事情，那是功德。啊，你要在里面看这些一些资讯，那就坏了。啊，你能不能控制得住自己念头？啊，克服不了念头，古人的办法远离。啊，所以古人道场为什么建立在深山里面？啊，一般人很不容易去啊，没有交通工具啊。啊，所以不是真正虔诚仰慕佛法，祈求清净善知识，谁愿意吃这个苦头？啊，到这个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学佛的人不喜欢清静，喜欢热闹，这糟不糟糕？啊，纵然住在深山里面，还要特别开个马路上去，啊，车好上去，甚至于还要坐缆车。啊，唯恐观光旅游的客人不多。啊，唯恐这个地方不热闹，这哪里能办道呢？啊，道就是清净心。啊，怎么能叫心清净呢？啊，清净心破坏了，道就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还是轮回心，学佛也是轮回业。 那再加上攀援，麻烦就大了。啊，跟信徒缘结深了，这个历史上例子很多啊。死了以后，到他家，做他的儿子，做他的孙子。啊，为什么跟他一下有感情啊？啊，到他家投胎去了。啊，还算是修得好的。啊，你还没有涉人身呢，差一点的。贪嗔痴重一点的，三途去了。啊，躲到畜生道，有的时候也到信徒家里去了。信徒家里养的有小狗小猫，啊，你跟他有缘吗？啊，你欢喜他，他也喜欢你吗？结果变成他们家宠物了。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说不尽啊。能不警觉吗？啊，这个修行越想越难啊，越想越不容易啊。你自己要扪心自问呐，你真放下了吗？你不真的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了吗？真的不动摇了吗？如果没有须菩提的功夫，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没有到这个境界，自己一定要提高警觉，啊，最好不接触外缘，啊，所以我是希求净宗学会的念佛堂，到这个地方来念佛的人，同学，至于啊，你到这个地方来念70天，啊，10个佛期，70天一句话不要说，啊，一个杂念不要有。你成功了啊！不说话能减少妄念啊！这70天当中，你进了念佛堂，就一桩事情：六字洪名啊！24小时。不中断呐！啊，有同学来问过我，他说：“那吃饭呢？睡觉呢？算不算是中断呢？”那不算中断。啊，你要晓得，吃饭的时候，心里面的佛不断。啊，睡觉睡着了。佛号忘掉了，醒过来之后啊，立刻进念佛堂，我又把它接上，这个就是不断啊。醒过来就念佛，我这70天什么事都不干，就是这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切人死无，我不再分别，不再执着。 啊，用这一句佛号扶自己的妄想就好啊，啊，真有受用啊！啊，你只要肯真干，啊，守住念佛的原则，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念到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你就会发喜充满，啊，你就真正得到利益了，啊，当然最难的是第一个星期，为什么呢？妄想习气很重，啊，第一个星期，那你真的这一句佛号有力量把它控制住，啊，烦恼扶住了，功夫得力了，功夫得力的时候，你身体就清安了，啊，你就有法喜了，越念越欢喜，越念精神越好，啊，你的睡眠时间会越来越少，啊，念佛堂的饮食，这个是常住啊，这个护持的义工们要注意，啊，要时时供应他们的茶水点心，啊，念佛的人不能吃太饱，吃太饱了就昏沉，啊，提不起精神，啊，也不能饿，饿的时候心里发慌，啊，你心里头七上八下，佛号也念不好。所以念佛堂跟禅堂一样，少吃多餐，啊，维持着不饥不饱，古无大德的经验呢，啊，虽然小馒头包子多准备一些，啊，供养他们茶水，啊，要照顾周到，啊，随时感觉到有点饿呢，哎，吃一点点，这样就好，啊，你吃东西的时候也不要招呼别人，啊，你自己去取，啊，都给你准备好了，自己去取。啊，吃完之后回到念佛堂。啊，一定要吃得很少。能提起你的精神呐，啊。啊，这一天没有空过。这个是消灾免难的不二法门呐，啊。下面这一句，或有以无边佛音声为题。无边是古印度的数量，跟下面呢，或有以一切佛变化音声为题，这个无边佛跟这个一切佛是一个意思。这里面